弟兄姊妹们，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在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谢谢同传姊妹刚刚带我们一起做第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我们今天在看的是第六到第十节。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段信息的题目呢，叫做信心之旅。其实要描述的是一段道路。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其实在走一条路。当保罗和他的同工经历过了许多的苦难，经历过了很多的危险以后，他们有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呢，就是他们发现他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目标不再是盯着自己或者盯着眼前的地上的东西。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保罗在讲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原来保罗和他的同工这些服侍主的特别有神的帮助的人呢，他们经历到的东西是一种因着神赐的信心而能够走的一段特殊的旅程。大家可能都有过跑步的经历，我不知道你们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喜不喜欢跑1000米或者800米啊，女生是800米，我看到有人摇头过，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跑长跑、中长跑。那么长跑有这样的一种特点，是因为短跑的时候你可能很疲倦，但是你只需要大概最多我想10秒钟的时间就完成这个跑步的过程。长跑呢，你可能一开始可以慢慢的开始，但是当你跑到中间的时候是最困难的，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一种反应，就是因为缺氧。你知道当人在跑的时候呢，身体会开始有一系列反应，会感到疲惫，而且当你在没有做好准备活动就开始比较快的运动的时候，你的一些腹腔里的内脏，它们那个表面的这个有一层膜，就是它的血管会充血，充血以后呢，你会开始感觉到这种疼痛。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跑了一段时间，开始这个侧面的肚子开始疼，它是对身体没有直接的伤害的，是一种反应。那么这种反应还有你身体上因为缺氧而有的疲倦，各种各样的东西加在一起，就给你一个信号，就是你想要停下来。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可能刚刚跑到了一半，刚刚800米只跑了一圈，在国内是400米一圈的跑道，怎么办呢？你要继续往前跑。所以很多时候我在上体育课的时候经常听到老师问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停下来，一旦停下来就很难再开始跑，宁可很慢再走都不要停下来。那么基督徒的旅程有的时候会这样，你会感觉到非常想要停下来。那你说怎么样才算是停下来呢？在这里啊，使徒保罗用了一个词，他说坦然无惧。那个坦然无惧如果翻译成比较我们常用的今天说的话呢，就是要勇敢。在信心的旅途上会有非常多的艰难险阻，我们停下来的那种反应就是我们感觉到胆怯，我们想要退后，我们想要不再按着神的吩咐来生活。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段信心的旅程的两个特点，每一点又包含两个具体的细节。第一点呢，是讲到信心的旅程是一条今天的道路，其中首先是你的终点的定义。在我们以前中学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你的终点就是跑到了头，跑够了那800米或者1000米，你知道吗？因为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人很瘦，所以老师觉得让我去参加其他的运动会都没有机会，就给我报的是，还不是我自己报的，老师给我报的是1500米，所以当时我就是整天在慢慢的来跑这个1500米，所以那个终点就是什么时候我坚持到了1500米就好了。那么基督徒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信主以后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变了。有人说，可以说是基督徒的家就变了。以前有一个人，他在英国的一个基督徒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天路历程》里边描述的是用虚构的，用一个讲故事的方式来讲一个人的名叫基督徒，他离开自己原来的在地上的家，然后要寻找一个他们称为在天上的城，一座属天的城市。 所以天路历程中讲的这个客旅或者说这个基督徒，他就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一路一路一直要走，这个包袱是他的罪，所以他在他完全的认识神之前，一直有一个罪的包袱，直到他过了一个信心的门槛以后，那个罪才扔掉。那把罪的包袱放下以后，还有路要走，还有路要走，就是要他怎么样的走到这个属天的城市里去。那他最后一站呢，就是他必须跨过一条死亡的河流，才能进入到这个属天的城市。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故事描述的是符合圣经里的概念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讲，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信主以后，一直到我们死亡，我们死亡以后，我们的身体会死去，我们的灵魂会回到主的那里，回到天上的家里去，我们要走这样一段过程。什么样是家呢？家的定义，刚刚我们读过的，在第五章的第九节里面说，我们坦然无惧，这是第二次说坦然无惧，也是第二次说勇敢，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其实他原来用原文讲的是说，我们要离开身体的家，回到主的家。所以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家，第一个家是身体的家。那么大家，我想你们都有一个住处，都有一个家，在美国，有人可能在中国还有家，还有滑雪处可以住的地方。家很多时候人会想到是一个具体的物理的建筑物，或者是建筑物的里面，不管你是有一个卧室的、两个卧室的，还是很多个卧室的，你很多时候想到的是那个家里的家具，家里有人在，家里有些东西。其实家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归属。当你上完班回去的时候，你有个地方可以回到。那在这里保罗讲到的是另一个东西，是我们不需要回去就随时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他说原来人的身体好像是一个暂时的住处。我们上一次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还是否记得我们的分享，讲到我们基督徒呢信主以后在盼望一个荣耀的身体，而我们今天的身体是一个暂时的。上一次在我们一起查考格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用一个词叫做帐篷来描述今天的身体，所以今天这是一个临时的住处。那么今天这个临时的家呢，我们最终会离开它，而要去一个我们还不知道、还没有亲眼见过、只听到圣经里描述的主的家，也就是在天上的天堂。所以保罗和他的同工在讲说，他们能够有勇气，是因为他们知道，虽然现在住在这个临时的家里边，是与神分离的，所以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未来要去那个非常美好的与神在一起的地方。这条路有一个已经定义的终点，就是一个新的家。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对新的家有这个很多的盼望，因为新的这一个家比起现在我们所住的，不管是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环境，都要美好一千倍，美好一万倍。在那里没有罪的危害，没有痛苦、疾病，也再没有死亡。在那里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有耶稣基督，有天父上帝无时不刻没有遮拦的同在。你知道吗？神的丰盛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需要用永恒的时间来探索神的丰富。所以如果在座的有人说我害怕天堂很枯燥很沉闷的话，我可以保证天堂绝对不是一个枯燥或者沉闷的地方。同时在神那里有完全的平安和喜乐。所以今天如果你感觉到世上缺乏平安，感觉你自己的生活中没有足够的喜乐的话，未来在那一刻喜乐和平安是无时无刻永恒的存在。所以保罗他同工这个时候感觉到非常的兴奋，他们愿意去走这条路。但是在今天的道路上一定会有苦难和痛苦和各种各样的障碍。所以在我们前面的第一大点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有一个勇气的来源。勇气是什么？刚刚我们讲过说保罗说坦然无惧，那个词就是他们很勇敢。所以第六节他说我时常坦然无惧，到了第八节他又说我们坦然无惧。所以在这里保罗和他的同工有一种勇气， 有一种勇敢的行动，放到第二章幻灯片。那么大家能看到这张幻灯片有一个照片，是一段危险的山路。所以基督徒的旅程有的时候会有危险。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和家里人去比较远的，在隔壁省的一个亲戚的家里去那边玩儿。但我们去的路上呢，要坐公交车来过这个盘山公路。那段时间因为修路的关系，所以路程非常不好走。当我们走的那个过程中呢，我就开始数，在我的旁边那个能从窗户看出去，能看到那个悬崖底下有掉了多少辆车。我一路数，大概有数了有7到8辆不同的车，有大车有小车，就掉在底下的那个悬崖底下。有的不是很远，大概就是几米，也许那个人没关系；有的是很远的，能看到那个东西已经摔碎，然后也没有人能把它吊上来。所以，整个这一路呢，我当时因为比较年龄比较小，所以我没有任何的真正的恐惧感，觉得很刺激啊，因为看到山底下那个悬崖底下全是车，然后我们在这慢慢的走。但是后来当我长大一点，我在想，那是一段非常非常危险的路，因为我确实有看到至少有2辆公共汽车掉在那个山崖底下。所以这样奇怪的一段路，基督徒的我们的旅程啊，不比那个山路要安全。为什么？你要知道，我们在当你信主以后，除了神和神的圣洁的天使要关注你，要保护你，要一直的可以说是随时刻的要跟随着你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群体你看不见的，就是一个属灵的敌对的势力，我们经常在圣经里称为以撒旦带头的一群魔鬼。所以当你信主以后，你处在一个征战的一个战场上，神和他圣洁的天使，他们一个你看不到的属灵的这一势力要帮助你，要保护你，而相反的魔鬼他的那些所有的堕落的天使要想方设法的阻止你，要把你绊倒，要让你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在这个属灵征战过程中，基督徒不断的经历危险。保罗和他的同工不光是经历到困难，他们很多次的几乎被杀死，很多次的感觉到这个绝望。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发现，原来眼睛所见的这些东西固然非常的明显，有的时候固然非常的可怕，但是他们不可能大过另一种东西，就是信心。所以神的应许告诉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的结局是他要得胜，他要胜利。但是在这过程中，这个战争的局势好像会不停的来回，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在信心的高峰，有的时候在信心的低谷。所以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要凭着眼睛所见的，而要凭着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我们生活的准则，如果是凭着信心的话，就不会被眼前所看到的吓到。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信心。对，问的我信心是什么？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我已经得救了。你需要的信心是从你眼前的问题走出来，来看神给你那些确定的应许。神给我们什么样确定的应许呢？首先他给我们确定的应许，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就与神完全没有隔阂。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以后，我们与神和好，神就站在我们这一边。所以圣经也应许我们神的同在。有的时候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但是如果你相信圣经上的话语的话，神把他自己，也就是神的圣灵保惠师放在你的心里，在你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向神祈求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为你祷告；在你还不知道前面有危险要来临的时候，圣灵已经开始预备，他用周围的环境、周围的基督徒、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你度过危险。那么除了这以外呢，神还应许给我们平安、喜乐、盼望。神应许给我们在基督里边会有成长，虽然成长的过程可能是有痛苦，但是最终基督徒都要长成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在这最后，神还应许我们未来永恒的与他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有勇气，勇气不是人为的，而是凭着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信号。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 提到了这个路的终点就是永恒的归属。在我们刚刚一起读过的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其实虽然没有今天把第十一节加进来，但是我们要明白，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往后，一直到第五章的结束，保罗开始讲一个问题，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和好。那么他所讲的第一步是指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基督徒，让他们能够做神的见证，而这些能够把与神和好的信息带给其他人的基督徒，自己所拥有的是一种永恒的平安，永恒的与神同在的归属。其在属于永恒的归属里边，我们能够看到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要做的两点。第一点呢，是当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志向，就是要讨主的喜悦。志向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有野心，所以听起来好像不太恰当，因为基督徒好像我们在教导你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说弟兄姐妹们你们也有野心，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但是那个词的意思呢，描述的就是一种野心，好像是一种雄怀壮志。当我们讲到雄怀壮志的时候，有的时候带着消极的想法，因为感觉到这是人的骄傲。但在这里保罗的同工们，他们描述的是一种因着神而有的完全没有疑惑的这样一种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激越充满了积极的力量的志向。神所赐的志向是这样的，就是他让你所有行事的目标是要讨他的喜悦。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人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人生的意义。那么世上的人给出各种各样的答案，你知道吗？在东方，在中国的古代，很多时候的答案是说人的意义是要让自己的这个短暂的生命成为家族的历史上荣耀的一撇一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华人的心里想都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信主以前，很多时候想我们怎么样要光耀门楣，要做出很杰出的事情，然后以后也许你的名字会写在某个地方。那么在西方的社会，到近现代以后，有一种比较新的这个倾向是说要个人，所以很多的人他们生活的目标，他们的志向是要让自己高兴。那么所以在西方呢，有很多的享受，有很多的娱乐，很多的消遣，很多人追求的是说我怎么样做我最喜欢的事情，这就是他的人生意义。那么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边，完全不同于任何一种属世的人生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的生活的目的是要讨神的喜悦，也就是一个人从他被造出来，他本来的目的就是要让神得到荣耀，让神高兴，让神喜悦。那么在我们人随着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就开始偏离这个目标了，人就不知道什么样才是那个自己应该有的射箭的靶心，人总是想要寻找一个可以去讨好的。但今天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我们想讨好我们的上司，讨好我们的配偶，讨好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可能想讨好你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是想讨好自己。我在每次开车从我们这个教会开回医学中心的路上，我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广告牌啊，我不知道那是卖什么，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因为在高速上你只能瞥到一眼。那广告牌上是用英文写着 Love yourself， 爱你自己啊，不是很糟糕吗？爱你自己反正也不是件坏事，总比恨你自己好。那么但是呢，你知道那广告牌还有一张照片是什么吗？照片呢，就是有一个女士拿着一个手机在自拍。所以我开始意识到，这是现在新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自拍的这个文化，有稍微有一点反映出来，我们的中心可能很多时候是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不是完全的反对大家给自己照相，所以只是照相要同时要思考到有不要把照相和照出来的结果，或者说不要把你自己当做你世界的中心。神是我们的中心，是因为他已经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他带我们从以前那个犯罪的没有办法自拔的境地出来，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通向永恒的生命的道路上。所以在这里保罗他同工们，他们的志向，他们的野心是要让神喜悦。 基督徒们，我们的生活不是被动的，只是说哦，神啊，你给了我一件目标，你给我一件差事，给我一个麻烦，我要去对付它。我们的生活还应该是积极主动的，说我要讨主的喜悦，我要主动的去做这样或那样一件事情。神啊，你要怎么样使用我，让我能够讨你的喜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已经在主里面摆上了许多，已经付出了很多来服侍他。我也愿意你们更多的去讨神的喜悦。那么最后我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属天的这种平安。在刚才我们读的第十节，圣经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因为感觉到我们不是已经信主了吗？不是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到这个台前？在这里描述的是耶稣基督未来有一个特殊的可以说是基督的一个讲台，可以说是一个审判的台子。在这里台原来的意思呢，描述的是在古代当官的或者做王的人，他们有一个宝座，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台子，高过底下的这些座位，他要在上面审判。他审判不一定是消极的，他审判呢可以是奖赏，也可以是惩罚，所以他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基督徒，当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的所有的罪就被他的宝血遮盖，被他赦免。所以基督徒我们可以有一种平安，是说我们不用担心未来被神定罪。在这里讲到按照个人，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把所有的这一切是看作一个整体，他不是讲了具体的这一件事情和那一件事情，他是说一个整体。当你信主以后，你的整体是在于神看你，就是看在他的儿子身上。所以神不再追究你的罪，相反的是说神要这个时候按照你所做的有多少果实，有多少可以讨神喜悦的东西来给予你奖赏。未来我们不知道奖赏是什么样的，首先每个人都得到了最大的奖赏，最大的这种礼物就是免费的白白的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但是进去以后好像有一种不同的，在于如果你是多做神喜悦的事情，有一种奖励，神的夸奖。那么基督徒呢，就应当去努力的追求主，在未来神会公平的，当你去多为神工作的时候，他会多奖励。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话，在神的台前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你会按照你所做的恶来接受到惩罚。当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很多时候我们描述说中国人的思想说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看到孩子有非常多的纯真善良，但是随着一个孩子的生命成长，你会发现他开始有罪的性情和罪的习惯，人就开始承担自己罪的结果。因为神完全的圣洁和公义，神必须审判世上的罪恶，也就是神必须审判人的罪。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的话，你遇到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在于未来在那个审判的台前，你没有办法给自己辩护，因为神的标准太高了，你自己做的这些好事别人对你的夸奖都不够。所以基督徒会有属天的平安。今天在最后我也想邀请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知道吗，这种平安不是赚来的，是白白的送给我们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也对主有这样一种谦卑的心态，愿意来了解到底什么是神的恩典。我也愿意能够承认自己的需要，自己是一个需要赦免的罪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他当年也是这样白白的把救恩赐给我们这些基督徒。让我们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这条信心的道路虽然不容易，但是感谢你赐给我们在今天的路途上有一个永恒归属家的目标，也有每天行路的勇气。主啊，也感谢你把终点线给我们 设定在那里，让我们知道，因着你的信实可靠，我们知道未来必有一个永恒的归属。求你让我们有志向，愿意讨你的喜悦，也求你让我们时刻纪念你赐的平安。在座还有许多不相信你、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主啊，你爱他们，求你把当年赐给我们的救恩也赐给他们。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